张作霖抬头一看，站在我面前这个沙恶的军官，正是当年常大教导的沙恶军官库里巴布。在全文书咱们交代过，就这个张作霖呢，当保险队队长的时候就出了名了。日本人想收买他，沙俄想收买他，都想叫他当个屁事给自己服。结果张作霖呢，两头不得罪，两头敲诈，从中渔利，有时候帮着日本人收拾沙俄，有时候帮着沙俄收拾日本人。但是呢，他也有个偏向，更多的方面他是偏向日本人收拾沙俄。沙俄扶持一支土匪武装叫花膀子队，都叫张作霖给花了。就为这个事儿，库里巴夫曾经找过张作霖谈判数次，也未奏效。等以后呢，张作霖做了官了，就跟沙俄失去了联系。哎，没想到这家升官了，今天居然当了大校，还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。张作霖马上明白，怪不得这个纪国臣腰杆子这么硬，敢在我的面前咋咋呼呼，闹了半天有大鼻子给他撑腰。就知道今天这个事更复杂了。咱说这库里巴夫冷笑了几声，张作霖想起我是谁来了吗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你是库里巴夫？对，这家华语说的相当流利，其实不用用翻译，那翻译在旁边等于虚设一样。张作霖，方才纪专员所说都是我们提供的情报，你在奉天一动身，我们的情报人员就掌握你的行踪，一直你到承德的所作所为，我们全都知道。不过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，任君选择。张作霖一笑，请问阁下哪两条路？一，你不是要救人吗？可以包在我国政府的身上，只要我们跟纪专员商议商议，马上就放人，怎么样？还确保你的人身安全，你把你要救的人平安带回奉天，这件事情化为乌有，官司一笔勾销。我说这条路是坦荡的一条大道，张作霖，就看你愿意走不愿意走了。那么请问另一条路是什么呢？另外一条路，假如你张作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，不愿意答复我们的要求， 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人，就你来的这十几个人，包括你那些亲戚朋友，你这部下一个人也休想活着回双连。你比我更清楚，不必我多说了。库里巴夫，我请问你，你方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，怎么这里边还得满足你的要求，答复你的某些条件？那请你谈谈吧。什么要求？哪些条件？好，痛快，我给你拿出纸笔，你在上面写上，从今以后你跟帝国政府密切合作，我国政府有哪些需要你的地方，你要尽全力帮忙。你作为我们俄国政府的好朋友，另外你保证跟东洋人日本鬼子断去任何联系，有关日本人那边的情报你要及时报告我国政府，我们大大的给赏钱。然后你签上字，画上押，完成。张作霖，这条路你愿意走吗？事在人为，可全看你的了。他从后面一使眼色，那个华人翻译官把大皮包打开，一摞公文纸往桌上一放，把自来水笔拿出来，帽拧下去插到屁股后头，往张作霖面前一推，然后用手一指旁边那把椅子，行吧。逼着张作霖签字画押，张作霖瞅了瞅笔和纸，没动地方。季国臣凑过来了，张师长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！实不相瞒，本官跟俄国政府早就打交道了，在承德就有俄国政府的驻军，库里巴夫大校就是这儿的负责人。没有人家，我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吗？方才库里巴夫大校说的多清楚，我看你还是走在第二条路为上策呀。聪明人可不能办糊涂事，只要你笔尖一逛的满天乌云可就散了。换句话说，压崩半个说个不字。俄国人说话可是算数的哟。张作霖等听到这儿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冷不丁把脚抬起来，去你妈的，哗，把桌子给蹬翻了。这库里巴夫等着往旁边一闪就行了，张作霖随着把桌子里一蹬翻墙，双枪拽出来，那动作多麻利，他这一拽双枪，手下那十个人枪枪枪二十支枪全带出来，那狗头都张着呢，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，黑乎乎的枪口就指向库里巴夫身后的人以及季国臣等人。可是他们刚一拽枪的功夫， 张作霖就夹到脖子后头，后腰后脑勺，包括他手下这帮人身后的全劲拿枪给顶上了。别动别动别动，闹了半天人家早有准备，两郎家那些人呢也不吃素，比燕子还快呀、啊！纷纷窜到里面，把张作霖等人给逼住。库里巴夫一笑：“张作霖，看来你是不愿意合作了。很好，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。”嗯，他问纪国臣意见，纪国臣点了点头，既然这帮人不识抬举，也不用走公示了，用不着申报袁大总统的，就以土匪闹事论罪，然后再补报手续。他把手往空中一举，往下一落就开枪。咱们说的是非常清楚，得一点一点交代，你得听明白了。实质上事情发生也就在几秒钟之内，他刚把手举过头顶没下达命令，这枪就响了，张作霖觉得眼前一黑，完了，也不知道谁开的枪，可是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，事情发生变化了。外边有人包围了客厅，如狼似虎闯进来了。走在前面的人手提双枪，双枪冒火，只要把手腕子一甩，就倒下好几个。再看那位专员纪国臣，脑瓜都给打开花了。来了个大劫案，除了这几个杀恶人之外，其他人是纷纷倒地。张作霖马上趴在地上，榴弹没有眼睛，把自己伤着怎么办？不但他倒在地上，他带着那些人也倒在地上参加了战斗。厅里的就乱套了，枪声不绝于耳，哭爹叫骂呀。张作霖这才看清，走在前面手提双枪的并非旁人，正是干妹子田小凤。这个田小凤啊，本来没跟张作霖上承德来，田小凤的任务呢就是保护张作霖他们家属的安全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张学良这一丢，那田小凤的火上大了，虽然说最后找回来了，就为这件事连着急上火，害怕田小凤病了。在张作霖他们起身上承德来的时候，他病还没太好呢。作霖因为走得匆忙，也未向他辞行。等第二天，这田小凤啊，觉着是身子轻车多了，从新宁赶到奉天，要看看张哥哥张作霖。结果到这扑空了，不但张作霖不在，很多人都不在，就孙烈臣看家呢。那田小凤不得问吗？说师长和那些弟兄们哪去了？一开始孙烈臣还支支吾吾的，有事刚刚出现。那田小凤多聪明，第二次问孙烈臣还是这样答复的，田小凤就看出有毛病来了。 大哥，我跟作霖什么关系你最清楚。我说你可不能瞒着我呀，今天咱们干什么去？他不在，为什么手下弟兄也不在？一定发生什么大事儿，你必须得告诉我，你要不告诉我，田庆峰说的这眼眉就立起来了，眼角就瞪裂了。孙烈成知道这个女人性如烈火，惹不起。小凤，别着急，你压点调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吵吵了。有事儿，他们上城里了。哦，莫非是为二虎的事？对。这二虎太叫人不省心了，再加上个张世飞更叫人不省心。他们谈了人命官司，被定成死罪了。师长实在没办法，领着100来名弟兄赶奔承德去救他们去了。
哦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带着我？
你不有病吗？哥哥疼你。再者一说，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，家也得留人儿。妹子，别上火，听信儿。你三哥去了，那肯定稳拿贪官，万无一失。
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
我大哥呀，你忘了，龙不能离开大海，虎不能离开深山。虎落的平川什么也不是，龙离了大海就得渴死。我三哥也不例外呀，到了那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俩眼一抹黑，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。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人，没有人什么也玩不转的。我恳请大哥给我拨200人，我领着去。哎，我这妹妹啊，师长临行之时对此事可绝对保密，我对你说了我都犯错误了。可是我随便再拨给你人，你再带去，万一什么万一万二的，你今天不给我人就不行，我就不走了。田小凤连哭带闹，孙烈神知道惹不起他，最后一扒的这个滋味，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这才拨给他200名精明强干的卫队。田小凤还带了10名女保镖，分批化妆赶奔承德。路上无话，3月6号赶到承德了。其实他们早就来了，因为到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他得打听啊。好不容易8点半多钟才找到老李家，就李仁德他们家。到这一看，遇上熟人了。张作霖不在，弟兄们都不在。有人向田小凤说是这么回事，今天晚上开始大行动，劫牢反狱，至关重要的就是九点钟。另外跟日本人都约会好了，日本人11点准备太阳牌汽车10辆准备接送。谈到现实，说张作霖不在，被专员给请下了。人们都知道这个专员跟咱们水火不同炉，为什么请张师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，去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。你看田小凤头脑虽然简单但非常聪明，马上预感到形势不妙，让那个熟悉本地里的人在前头当向导，他领着这200多人就扑奔行政公署。 道门上有人一拦着，田小凤一瞪眼，打，他倒痛快，把门上的几名岗哨全都击毙了，就冲进客厅。正赶上张作霖跟俄国人谈判决裂，那么刚要伸手，这把枪就响了。田小凤杀人都不眨眼，双枪一抡，直拿大马。他身先士卒，这一开火，后边人紧跟着跟着。那屋里头同样太多事，架不住他们划了，连院里在院外没超过三分钟，就打死了一百来人。易国臣脑子也开了花了。单说这库里巴夫几个俄国人也没见过这个，傻了眼了。正然发愣之时，田小凤就冲到张作霖面前了。放开我，我来救你来了。妹子，我太谢谢你来的太及时了。三哥，这几个大鼻子怎么办？张作霖也是生点气，心说我跟季国臣的事和我们中国人的事，你们干嘛插手？你们不多此一举吗？哦，仗着你们国家强盛，你们腰杆子粗，跑这儿来插手干预别国的内政，这简直有点欺负人呢。所以呢，田小凤的一问，张作霖脱口就说出一句来：路人一当杀。其实呢，下边话没等说完呢，其实事关国际交涉，应当把他们抓起来驱逐出境就得了。好话没等说呢，这田小凤刚听完了，论理当杀，把手腕一甩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顿乱枪，把库里巴夫等人是全都击毙。张作霖一拍大腿，哎呦我的妹子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可如何是好？